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
听众朋友好，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啊，中国的品牌比亚迪的纯电动汽车以 52.6 万辆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制造商。那事实上在澳大利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越来越多的发现除了特斯拉之外的一些中国品牌电动车的身影。今天就聊聊关于中国电动车市场以及在澳洲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通讯员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你好。
那温瑞浩，您个人对于中国这个电动汽车的感性认识是怎样的？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刚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回了自国，这个应该是疫情之后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比较长时间的回国的一次度假。然后呢，这次感受就比较的深刻。路上第一呢，就是电动车确实很多，看到了一些这个中国新推出的一些电动车，它不但是过去的简单的以廉价版本为主的电动车，而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各个这个层级的电动车，有比如说新的比亚迪新出的豪华电动车是百万人民币级别的这个仰望，有华为新推出的这个问界的系列。我也去这个做了一下，虽然不能试驾，没有中国驾照。
这样子很可惜。
对，但是呢去体验了一把。各有各的不同吧。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说中国市场本身出现了一个电动车全面取代油车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的因素呢可能有两到三个。最早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因为电价还是比油价便宜。然后呢中国呢往往呢很多的平时的开车都是在城市里面的这个用车。第一距离不远，第二路况比较好，第三呢充电呢这个也比较方便。
方便。
很多地方都有充电桩。但是这次再去看的话呢有了另外两个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电动车突然间性价比比油车高了很多。以前会有一种要不然只有中国能产廉价电动车，但性能肯定差一些。要不然呢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看到电车要比油车贵，但是呢随着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拓展和非常激烈的竞争呢使得中国市场上呢电动车现在比油车价格便宜，而且呢车里面的配置要比很多油车还要更好，非常多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使用包括你像华为进军电动车，最近小米也进军电动车。那么中国有很多是纯纯的从一开始就是电动车起家的这样的一些车企。那么他们做电动车的思维不大一样包括像老牌一点的比亚迪，新的像华为。那么它在电子系统，它在科技化，它在智能化上可以说是在非常非常前面的。那么同时中国甚至可以推出像百万级别的电动车，而且依然有人买。买了之后还会有很多人投来羡慕的眼光，那么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油车原本还剩下的那一些品牌的作用，品牌溢价也在逐渐的被剥夺，因为电车和油车似乎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再加上呢第三个呢总还是会有一些国家和民族自豪感会牵扯在里面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点，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自己民族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和倾向。那么大家突然间发现电动车这个全世界出的最多花样最多，竞争最激烈，而且升级最快的是中国的电动车市场。于是乎大家在电动车这个新的赛道上起码在中国市场是认可本地品牌的。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下呢本地品牌甚至可以推出比较贵的豪华版。因此它就会有一个电动车无论是从小型的到大型的这个便宜的到贵的到适中的，全面在取代油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现实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的电动车的销量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这永远有一个但是但是呢增量呢它在很短的时间增长之后呢它是会停下的。这个停下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它有自己本身的一些暂时无法完全克服的 缺点。那这个缺点
呢
比如说还是感性的啊，最近我在因为快春节了，中国这次春运出了比较大的麻烦，这个麻烦不是人为的，是天灾。那么、
就是、那个极端天气
严寒的极端的天气，严寒冻雨，那么一方面铁路出问题了，第二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下电车开始出问题了。我们知道电池在低温下是会出现问题的，是第一。第二，续航能力的不足。那么春运呢又正好是一个要进行长距离驾驶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的电车这个堵在了路上，然后呢因为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迟迟不能动的情况下，时间长了之后你的电量就走完了，油车这方面受的影响要小啊，续航能力要强。而且呢这个在高速公路上你想找充电桩这个难度啊就会加大，排队时间可能会变长，这都是电车啊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量在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其实它的增量开始放缓了。
是一月份的数字确实是好像有看到。
确实是这样，是有所放缓的。就有经济的原因，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存在。所以电动车呢它的这个浪潮是非常明显的。但现在的技术并不会让所有的车都被电动车所取代。那么我们可以去看欧洲和中国市场，可能未来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车是电动车，但油车还有自己存在的一些余地，这个可以拿来去参考澳洲市场未来发展。而且澳大利亚的这个居住出行习惯和中国也会有一些些的差别吧。当然了澳大利亚还是非常落后的。
这就要说到就是在一边像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蓬勃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市场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政府的大力的推广，包括对新能源车的这个比如说牌照的补贴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因素在里面。那再说回我们澳大利亚这边，就是我是看到一个不是最新的数，但是是一个2021年的数字，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电动车的销售比例在所有的这个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当中应该说是相形见绌的，因为它的一个比例当时可能只有 2.8%，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有差不多平均下来 10% 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就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聊锂矿，就是说澳大利亚是一个锂矿的大国，然后这又是生产电动汽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件，那总体而言在澳洲为什么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就是销售情况会看起来就是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如果要说原因的话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可以来归纳呢？
我觉得第一大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有锂矿不错，但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制造业啊，就澳大利亚有铁矿，澳大利亚炼钢并不行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有原材料，但这个是非常非常上游极端上游的原材料啊，你没有加工能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记得以前说过，澳大利亚产木材，但是澳大利亚用来建筑使用的木材得从中国进口，澳大利亚只有原木，原木要运到中国去进行加工，加工成可以使用的一根一根的这个木头再运回澳大利亚。那么这个加工已经是比较简单了啊，从锂矿变成锂电池，锂电池再装上一辆汽车，这中间的手续差了足以有1000道啊，这些东西澳大利亚全部没有，所以澳大利亚没有任何的这个这方面的制造的经验啊，也没有这个能力。而中国呢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经验啊，从无论是政府的推动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么可以说在中国是卷出来了一些非常非常高质量的这个性价比很高的电动车，现在呢正在向全球进行销售，甚至有些数据显示呢中国和日本正在竞争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名啊，这个在3年前来跟我说我可能都很难相信，变化太快了。但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用车这个东西本身，因为澳大利亚呢是个地广人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大家对电动车会有很多疑问，其中电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因此呢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要经常进行长途的这个开车旅行的话呢，电动车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再往前推一步续航能力差一些呢，那么意味着你要多充电。那么澳大利亚的充电桩的布局也有很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可以充电的地方太少充电桩的尤其是商用充电桩快充太少。澳大利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可能在未来会是有利的点大家可能都觉得很少有利，有一个有利的点，澳大利亚的独栋房屋很多，在家充电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是很方便的甚至这个方便程度远超中国 因为中国大多数是住公寓的，那你需要公寓的停车场里面先布局，那又是一个商业操作行为。但是呢，在澳大利亚的话呢，自己家里这个装个插头插座可能就可以充了，啊，这个在未来的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呢，从我个非常感性的个人体验，可能以后大家会变成家里有一辆电车，有一辆油车，短途开电车，这个长途开油车，或者呢，去参考中国，其实中国的一些比较新的比较高端的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电动车，它其实是混动。只这个混动呢，和以前的最早的混动不一样。最早的混动是以油为主，以电为辅；而那些混动呢，是以电为主，以油为辅。在电用完的情况下呢，油箱里面的油还可以开一段时间。无论是是仰望也好，是问界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这种东西可能在澳大利亚也会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欢迎。除了这些因素之外，第三呢就是配套。其实配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相信解决配套问题可以推动一把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电车的使用，但是配套的问题呢，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
你是
这个
指
在澳大
充电
其实
桩这些是吗？
对充电桩的配套，那这个在澳大利亚是比较难的，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但是呢，有利好的地方，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个家里充电和家里的这个太阳能板这个发电在越来越普及，这是第一。第二呢，油价真的非常贵，这个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让大家去考虑电动车，以及呢，只要家里可以充电，会去买一辆电动车的，非常现实的因素。所以呢，如果我们讲到澳大利亚的话呢，有三个因素制约它，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呢会推动它，就是这个油价和自己家里可以充电。那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决定性的，那无非接下来就是看澳大利亚能够进口多少。我觉得可能未来3到5年，澳大利亚电动车市场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
好的，非常感谢魏瑞浩。
好，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